这个这护妻的、打妻的这些，他要是60岁以上的，他自己强烈要求说他想参加，然后他各种的证明他身体超好的这种再考虑，一般不熟的60岁以上就卡着别来了。怪我们没有预先的告诉他，没有预先的加上这个条件，我记着我是反复的设置的条件，咋把这个给忘了？以后千万要记住，大家互相提醒，卡这个60岁的坎儿，这一次算了。但是后面的报名的给他看这个，以前也卡60岁，只是咱这儿没，以前都个卡60岁，就这一次方便期没写上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卡，不是60岁就是65岁。袁毅老人说的，他说咱们的一般的人的理解就是说，没有妄想的时候，性体现。前念已断，后念未生。这个时候性体现前，这个时候是性，没有能见，没有所见。元音老人说：“你要是见性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见，不是说妄念息的时候才见。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对，欢迎大家上麦。
郭老师好，
哎哎，师兄，你
哎，
说。
郭老师，那个有一个叫星空障自消，这个星空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不着相啊？
可以呀，可以理解，这种理解很好。
那就是说，我们所说的观照，就是说，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们只管咒语，那就是说，对于什么外界其他一切的东西，我们都不执着了。那么把它拿到日常生活中呢，就是说不着相，
对对，是啊，
可以这样理解。
可以这样理解。
哎，好了，谢谢郭老师。
不着相挺重要，就是一个不着相，啥相就都不着，不着好的，不着坏的，连不着相这个也不能一直抱着，这也是着了一个法相，就是这样，只管这样无住趣。有一个问题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佛法不坏世间法。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这没啥讲的呀。你说说你的问题，你有哪个地方矛盾？你觉得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就等于不和那个不分好坏这两个你矛盾是吗？可以上麦来说说，或者你先说说你的理解，大胆说嘛，我们就是交流，没关系。第一句你理解的是心上没有分别。佛法不坏世间法，要守世间的规则，佛教的戒律。你这理解的挺好啊，会叫你这个也放下。你得看具体的，你说的这都是道理，这个道理呀，你泛泛的说都说的很有道理，要看具体的，要看具体的。你要光说这句话的理解，谈不上放下。心上没有分别，这个事儿你都没有分别，你有什么放下？放下什么呀？都没个什么可分别，你放下个什么呀？第二个，守世间的规则，佛教的戒律，守世间的规则和佛教的戒律应该这么说，不是世间的规则，守法律法规呀、啊，法律法规不是世间规则，世间的规则太多了，有明规则，有潜规则，你守哪一个呀？你守法律法规，遵循世间的伦理道德。佛教的戒律是让我们保持人身不失吧，基本上来说的话。佛教的戒律，它也要就是怎么说呢？要随方睥睨呀，随方睥睨就是要符合一方的这个道德伦理、风土人情。随方睥睨，不能说风土人情，要随着这一方的道德伦理，你得举具体的，你得说具体的，看看有啥事儿了再说。你光这么说道理不行。现在的师兄们呢，老是这么说道理，看样子你是个修心中心的，你可以上麦说一说具体什么事儿。不说事儿的话，我们守是守，挺好啊。你能说不熟，那不合适。好吧，你说了半天我还不明白。虽然如此，也就这样吧。
老师，我开麦了，我看你上边写的那个屏幕上有一个是元老人回答，说是这两种方法是一种。那会儿划了的太快了，我再往回看看，应该是195吧。
就这个是吗？这不一看是两种，就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？第190个。
我看看这个内容，我也不会啥关照。
对，你就是没关照过，好像是。
啊，指下观照妄念，不取不舍照之；观照心念起处，念起即觉之，不随之攀援流浪。观照心念起处，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心念起处，念起即觉之，不随之攀援流浪。
先观念头，先看，不是说的是观那个，不是说让你看念头，就是你先要知道，就是说的是修行这个事儿，从自己的起心动念这儿开始警醒，开始反省，这个地方这就是修行的开始了。多观察观察之后，就知道这个有念头了，然后再看念头的起处。现在有一些人，他从来就是在境上追来追去，舍这个境追那个境，这个样子啊，那个样子，他修了半天是修一个样子，他不考虑自己的起心动念。那就谈不上，先是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然后就是关照这个起心动念，你这个念头从哪儿起来呀？这就是关照念头起处嘛，就是在那看着念头起来了，就发现它。
老师，你说我这样理解，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屏幕上， 完了说两种方法是其实是一种，但是我这个念头起来了，我就想看一下这个内容，这是不是疑似的这个关照的念头自己心念起来了呢？
你这个是做事儿倒是也没有什么，你主要就是你的大方向就是想要理解，就一直自己在思索，一直在理解，这个比较匪夷所思，不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来，不是自己去思索，尽量的断。这两个为什么是一个不是两个？就元音老人也说了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效果，看起来是两个，但实际上的效果都让你消停了，不跟着他跑，一关一看他，他也就没了。第二个是不跟着他跑，也是就是他没了嘛，也是就是说的没随着念跑。
老师，你刚才说就是断，就是不随着念头走了。那我刚才就是这样停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断了吗？
啊，你现在应该再接着断，断并没有什么是试着断，你只要修心中心，你就知道断，断就是让它省事儿，这就是断。
啊，
请问打坐时候犯困了，试过睁开眼睛念咒，作用还是不大？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不是这个什么的事儿，不是那个就是没有作用的事儿，是你还不习惯。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跟昏沉做斗争，睡眠会过去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对治昏沉的，正好我刚才整理到这儿，轮不上了。这个地方有对治昏沉的方法，睡眠充足，早上打坐不要吃饭，多锻炼身体。有睡意的时候将眼睛睁开，出声持咒，但是要注意手要是入定的话，手印不倒的话就不用睁开持咒，日间不要太疲劳，这样就不至于太昏沉了。总而言之，睁开眼睛大声持咒，他要过一阵子他才清醒，这个很正常，你就在那硬坐没有什么。元印老人说了这些方法啊，就是方便对治，实际上你在那硬坐就行，你去想着用什么方法去躲避，你要是连续的坐3年也不太可能都躲避，总是会有困的时候，你就在那硬坐。所谓的我们，你只要坐的时间长了，你只管持咒，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困啊、累啊、心情的问题啊什么的，只要你只管持咒，他在坐上他都会调节过来，困、累、饿，就这些就是最典型的能够调节过来，甚至发冷这些都能调节过来。
老师好。就是早上打坐的时候好困的，我早上4点多起来打坐，然后呢念着念着我就感觉昏昏欲睡，我就头就会开始肿，眼睛好困了，可是我觉得睁开眼睛也是没什么作用。
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它要过一阵子才有作用，它不能够你一睁眼睛马上就不困了，那不可能，那是奇迹。你睁开眼睛就是大声念咒，跟昏沉做斗争，就这样去，只管这样，别睡着，它会清醒的。它中间会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你只要你结印持咒，它会比平时要快。但是你说它马上你一睁眼睛它就不困了，没那回事儿。你困你也只管念，不许睡着，这就叫跟昏沉做斗争。
那这样的话，我明天早上打坐的时候，我就一直，我要是犯困的话，我就一直睁开眼睛，就一直念咯，念到我觉得不困了，然后我再闭上眼睛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的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你是只管持咒啊，只管持咒是最重要的，睁眼睛闭眼睛，只要你有利于只管持咒，你就这样来
啊。行，哎，老师，他不是之前那个书上也说，他说你那个就是你把那个咒喊出来的话，不是会伤那个气血的吗？
看书时候是可以的，困嘛，那这时候就喊出来。
哦，是这样。
对，撑到后面就好一些。
好的，老师，那我明天打坐的时候我就试一下这个方法哦。
好的，
好，谢谢老师。
结第三印的时候，持着咒到后面提完印的时候也不费劲，就自然的出来，突然往下坠和往回收的情况。一般的来说的是放松，结手印的时候是放松，胳膊肘夹着这个身体，手腕是合起来的，这样它自然有一个支撑，就那样放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突然有什么动作，别在意。走路的时候突然冒出了和工作有关的念头，属于妄念吗？只要你想的，但凡你能想到的，都属于妄念。到时候你就是对逼不得已，你自然去想它，是妄念你也会去想它，那些东西就不算是妄念。你比如说像是工作啊、吃饭啊、睡觉啊、走路啊这些的，这都属不上妄念。但凡你想，诶，这属于妄念吗？这都属于妄念。就这么说吧，说完了。观修的具体内容，心中心的修法，坐上是结印持咒，坐下是观照，说完了好像我。从哪里开始学？这应该怎么说呀？大家应该怎么说？大家说吧，谁上麦说？一善水，你介绍一下吧。
六眼一咒这个啊，六眼一咒，我以为说是修那个六字打没咒呢，我还在看着。 那个师兄，你要不你上来说说你了解哪一些，或者你想怎么了解，或者我们给你个链接，你自己了解一下怎么样？这个链接是吧？链接，嗯，好，我放到这里面啊，找一个我们那个有一个链接的，嗯，你先自己提前看一看我们那个链接那个基本的那种了解一下吧，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你修自己现在修的什么法呢？
我给了个链接，不知道是不是冠顶娃的，你们也可以上麦说。你就看过元一老人吗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们这是修心中心法的。
这不有一个网站吗？那个师兄你看到了吗？
我发了他，我发他网址了。
对，这个网址你可以点开，里面都有全套的内容。或者说你这样吧，你加一个微信，我会拉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群嘛，是吧？我给你说个什么，你加的那个一个微冠顶群吧，你再加个微信群，微信吧。哦，进去了已经。哦，
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法就是六运宇宙连续的，每天连续的修两个小时，是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然后连续的一千天。这个需要灌顶，灌了顶会有老师告诉你，灌了顶的你的到时候去灌顶啊，就近去找灌顶老师。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见灌顶老师。嗯，当然了，学习的时候你看看谁说的跟元一老人像，你也可以跟谁学。但是灌顶的需要见面去，就近的去灌顶，找个灌顶老师给你灌顶，灌了顶之后他给你那个法本就有具体的修法了。
师兄是哪个地方你说说，我本来可以给你推荐你就近的老师。
哪个省啊？那你就去北京吧，你就去北京。
在北京嘛，就是在北京嘛。
北京，北京找那个，我看看有没有电话呀、啊。魏宁啊，谁呀、啊、什么的，电话是谁呀、啊、我的天哪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记不住，好像没电话。
现在我光有微信有张宇的，但是没有他的电话好像。
对对对对对，去找齐老师魏老师。去北京吧，他在国外。
你加让他加我微信，我给他推吧。
对，600多座断座好几年了，再做还会有力量。再做会有力量的，但是呢，你就是在做的时候就是要检点，老老实实的做。然后600座之前也别想那么多，一定要把600座这个坎儿做过去。做过去了，后面的就好办了。太可惜了，还是要有正知见，要追随善知识，在迁做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你粘得紧一点。你比如说我吧，我就粘得比较紧啊，我害怕我断座，我就粘得紧一点。我觉得也是个方法。我想着我这什么事儿都麻烦齐老师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我不敢随便断，我反正是果然是没敢随便断，要不然那时候800多座我觉得我都没问题了。齐老师说还是要做够签字，我说哦那好的，加微信。坐上妄想变多，上麦来，只管持咒，不管他妄想多少。早上打坐是不是不能喝水啊？每天早上打坐前后都会打嗝，喝水跟打嗝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。打坐前喝不喝水，这个没有规定不能喝水。还有，上座或者上座前或者上座中间也没有规定不许打嗝，这俩都不相关，这两个跟修法都不相关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在穷乡僻壤，谁没有在穷乡僻壤啊？谁不是在工作呀？为一个衣食住行去工作容易吗？都是这么做下来的呀。我还以为你在穷乡僻壤，还在一线工作，不得已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呢。你要是不得已饿死了累死了，那你不做也就算了。你那也没有不得已饿死累死啊。你不修心中心，你就是宁可死也不断坐，你也不会断。一线怎么了？你就在那坐。能咋的？谁不是个人呢？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平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不变，该工作工作，该生活生活。人家对上班是这么说的：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当畜生用，就是畜生他也要吃饭睡觉的，是不是啊？减少睡眠2小时吧，就是畜生也减少睡眠2小时，还是能做。你就在那做，看能咋的？还是在乎，在意，小心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小心害怕这害怕那，所以断了。你就去做，看能咋的？2个小时以后再补救也都来得及。减少睡眠去做啊，在客厅打坐，到后面快下坐的时候，孩子爸爸起来上班，上洗手间抽烟，我就在座上很难过，我跟他抽烟不停，我就把他说什么什么的训一顿，你这算关照吗？那你人家要抽烟，你就是忍着吧，你咋弄啊？谁让你有个孩子爸爸了？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还能够控制住这得了他？其实你这种情况发火也可以理解，发火就发火了，发火了也没用，人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人家去抽个烟咋了？你借着你上座的，你就是发火的劲儿大，能吓住人。我看是你不讲理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。哎， 这些事儿我们阻止不了什么，我们只能只管持咒，偷偷摸摸。对啊，你军事化管理的单位的人家也有隐私啊，人家还可以偷偷摸摸跟老婆孩子女朋友联系呢，你凭什么不能偷偷摸摸做呀？就偷偷摸摸做呗，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偷偷摸摸做没关系，只要你减少睡眠去做，你管他呢，你就去做，没有事儿的。没有事儿，下课下坐一刻钟内不要讲话，上厕所。下坐一刻钟内不要上厕所，并没有说下坐一刻钟内不要讲话，没有这个说法。先发火再说，刘师兄你就是太着相了，你太着相了，也就是你发了个火，人家吓一跳。一般情况下的话，你发火人就该说你了，你着相了还是着什么着这生活的相啊之类的，无所谓，你只管持咒吧，没啥事，有啥大事啊？就这点事儿，人家抽个烟就害得你都持不了咒了，你这家凭什么你能控制得了啊？你24小时不睡觉，你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了这个家。你还是别把心思扑在这上好，这指望不上。你能都管得了人家？
老师你好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坐满百座以后，可以隔着几天再开始签座吗？还是百座紧接着？
可以，紧接着。
哦，好嘞，谢谢，没有问题了，谢谢您。
啊，心在这打坐，身体在这打坐，那个心呢、啊，都扑到那个家上了，扑到那个家上了，看他在干啥。你管他呢，你能管得了他吗？你就扑到他身上去管他，你也管不了他呀，是不是？我不想不说这事儿，就是不着相。你那个打坐的时候你想这些事儿，那就是着相啊。你打坐的时候你只管持咒，你管他呢，坐上去了，打坐的时候就当自己死了啊，还管呢，真能操心。他在哪儿抽？他在洗手间抽，还能关你的事儿？就当你自己死了，你别辩解了，你自己死了不是个好事吗？你管他有那么快乐吗？你觉得哎呀，当自己死了最好，抽呗。当然了，发过去了就算了。你都发完了，你在这整啥呢？正常的，下了座发火，都偶尔都有，也正常。发对了你就别管，发错了给赔礼道歉一下。这师兄说看阿嬷的情书，刘征在不在啊？
沉浸，特别的想动，泣不成声。然后出来，竟然突然有一个关照的，另外感觉不是说不能醒，就是出来了就出来了，但是好像他从来没有污染过。不知道这样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是说压着。
是的，是的，他那个喜怒哀乐跟从来没有污染过，他就是一个，他不是两个，他并不是说好像是从来没有污染，就是从来没有污染过，就是两个相道，根本都不相关。这个到不了的，这个不相关的，这个才是真实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们自己可以上麦。不行，你要重做就得从第一轮的第一印开始。要从第一印开始，要从百座开始啊，从百座开始，你想清楚再做，一旦做了就一气呵成，一气呵成做了它没有什么的，你去做吧，你做了你此生你就没有遗憾。我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修心中心的学人这么告诉你。你听着这一句话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都已经够了，就等于是你干什么其他的你都会有遗憾的，知道吧？有个师兄吵架厉害，被逼的拿了黄布，管他什么味道也坚持了签字。可以是可以，他哪至于这样呢？哎呀，不要这么想，没必要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当初你在你就当初做，并不是有外在的条件，你觉得你自退休了就自由了？只要有你在，有身体在，你能有吃喝拉撒，你就不是自由，不可能孤立的存在。你想自由，你想得美，你现在做就做了，你不应该等。年纪大了，精神也不好了，观念也很顽固了，修法不是好事儿。我知道你们那个行当里每天都掐着指头算退休，每天都在算，哇，谁又退休了，我又差几天退休了，谁又早退了，大家都羡慕的要死，我理解。但是你别指望这个，你就当初做才还有力，才有力量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还有几个月退休这个事儿，你在那个，你还有几个月退休，谁把你当回事儿啊？你就去做吧啊。你这个还有几个月退休的，谁搭理你，谁稀罕你，人两个眼睛就盯你看你，你都是一快退休的人了，你现在更应该做了。看书没有让记啊，谁让你记了？我也老记不住，一值班就24小时。24小时怎么了？24小时你都没有混的时候，24小时你都不睡觉啦，你就在那坐吧。年纪这么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你就是跟他们说是修炼身体呢。哎呀，你这个借口这么多啊！简单来说呀，大哥，你这么唧唧歪歪的，你这坐能行吗？哎呀，你这更应该修行，要不然的话就是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不好。做人当成大丈夫，你这做了没事儿，放心，不至于怎么着。你的勤心勤，可能因为你这每天就这样古古怪怪坐2小时，人家给你开除了。再说开除了也没有啥，也不至于。 没见过。修六字大明咒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半个小时左右，不用修六字大明咒半个小时左右也可以直接灌顶修心中心啊，谁都可以直接灌顶修心中心。那么你要是信心不足，你愿意修六字大明咒那是你的事儿，都可以直接的灌顶修心中心，不用感恩啊。单位因为这种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在我们这儿你都没有咋的呀，汇报到局里哪儿到那儿去又怎么了？当然了，你实在你觉得勉强了，你就等一等也行，就差几个月了，你都断错了，人家都把你这事儿汇报到哪儿去了？平时不要佛里佛气，佛模佛样，佛言佛语的，当个正常人。摆坐后半个小时守的，摆坐那半个小时不是大部分人都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修法的时候后半个小时手疼，摆坐内手疼，这是正常的。手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，不是妄想多少的事。千坐一般人真的很难不间断的坐，坐下去的就不一般。哎呀，所以啊，坐下去的人你心思又不在明心见性上，多可惜啊，人有底子不行，这样容易厌坐排斥。哎呀，厌坐排斥也只管坐，一个是发心纯正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认真的修法，你感受到修法的好处也不敢轻易断，发心纯正相信祖师的他也不敢断。你是贵港的，想这几天灌顶，第一个广西桂林有灌顶的，你问一下我们的这些师兄，他看看能不能加个微信号给你。第二个我在深圳，你要是过来，我们这附近也有住的地方，明天就在，你要是过来的话，你反正临时住个两天是可以的，你自己看。我没断，不觉得不一般。没断那很多人都断了，没断就很好，没断了把心思用在见性上，断自己的相续的念头，断那种对于世间的那种的依赖。几时来广州？我下个礼拜六去广州，广州也有住的地方。如果前一座在早上凌晨打了，然后工作出行，早上凌晨打了，然后工作出行，到第二天晚上12点之前肯定超过了。你总是这样就不好啊，但是临时这样可以理解，不算断坐。为什么不算断坐？因为我们支持早上打，你明白没有？支持早上起来先打坐，不能因为怕超过24小时你都把他推到晚上打。对呀、啊、让他疼好了。是啊，让他疼，疼着疼着就好了，是这样的。有一个广州群，灌顶半个月了没有上座，平时散座一小时左右，昨天持手印上座一个小时20分钟，本来腿就疼，再加上手疼太难，疼死你了吗？能有多难受？是念咒感觉心累，念咒刚开始念咒就像是磨刀一样，磨刀一样。念咒他修行啊，这个过程中他又累一点是正常的，你在座上不要指望轻松，你就只管念咒，心不管是怎么样，你心量尽量的放轻松，心态尽量的放轻松，轻松流畅的去持咒。心累疼，念咒心也累，好难啊。难什么难呢？您老坐在那儿结个手印念咒，没人找你，没人惹你，有什么难的？坐够俩小时，不够俩小时别起来，不会难死你，不会累死你，不会疼死你，是你自己太娇气，不是吗？能有啥事儿啊？别在意啊，你自己在那坐着，没人招你，没人惹你，俩小时坐不下来，别管他，只管念咒就坐下来。手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，想心想让你疼死好，然后就断片，你这个断片就是入定了，醒了之后手印没倒没散，那就是入定断片。不管多疼要连续的打下来，不至于疼死，不至于好像咋地了似的。手疼是消胀是好事，心中心法不讲道理，你通过实修硬硬生生的去实修就改变了你的心了，好得很，没那么多道理讲。我的呀呀，陈美眉这个方法不可取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在那练出事儿来，你都别练了，又练又压手指，又练又压腿的，你的事儿最多，不许这样，不要搞跟身体任何相关的修法，不管什么时候往下坐，坐下来就坐了。注定有知觉吗？首先它不是那种的知觉，就是你说的那种的知觉，不是那种来说，就是入定了有念头嘛，入定了有念头，一般是这样说，你不能说那种感受啊，疼啊，痒啊，冷啊，暖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入定有感受吗？有的入定是没有感受的，大部分的是没有感受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入定了他也有入定的想法，就像做梦一样。讨论这个意义不大，因为我们心中心是开智慧，管你入定不入定，结印持咒开智慧啊！你讨论这个入定不光影响开智慧也影响入定，疼过头了后面没感觉了，不至于有多疼，不会疼死。你们说的都好像是在怎么样了似的，不是的，不至于疼死，也不会一直疼，基本上都是摆坐内疼。这个磁石咒还真有不要合腕的说法啊，两手手指向下弯曲转合抱成全量，还真的有不要合腕之说，以前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哟。
我这刚才看了，是不合腕吗？
不合腕，不合腕，我们的那个图上咋写的还要看看图。
不喝
吗？
什么不喝吗？什么用啊？不喝吗？我看不喝吗？
手腕就是手腕稍微的分开一些，
手腕分开，手指向下弯曲，上下弯，
手指向下弯曲就是大拇指往下扣一扣。
哦，抱拳呀，哦，然后不喝吗？哦，是这样，哦，还真没注意，喝完这样，不要喝。
这个地方说一下，这个地方啊，说一下，要说一下，我在义工群里说一说，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下。
然后回头把那个视频，网上是有那个视频，找几个视频再看看，老人那个有视频的，有几个视频我记着。
好的好的，
嗯，都加这个文字再加那个视频吧。
好的，做的时候没有空乐明出现，是不是根气不行啊？没有啊，不会啊，怎么会啊？做的时候不理会空乐明，不是根性不行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说法。坐上的时候不许期待境界，只管持咒，面朝东看西。这名字起得这么好，这名字起了一股禅味儿，怎么说起话来拖泥带水的？做的时候要空乐明吗？面向西看，面向东看西的时候。是空啊，是乐呀、啊，是明啊，图上都是和尚阴和。有是什么意思啊？崔师兄啊，你说的阴和是啥意思？崔师兄，
就是有那个有网上有那个元婴老人的手印和咒语那个。
哦，有，对对对，但是有老人没有强调是和，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不要和腕，因为你从那个视频上看，你看不出来老人是和腕还是不和腕，看不出来他。
反正以前是没有注意这个事情。刚刚也是才看的。
嗯，
好像那时候我们教的时候，那时候问个齐老师，双手一合，这是这手那么接住，就那手握还行。
哦，没注意，没注意，第一次看到这个。
那个嘛，我在义工群里发一下子，我收藏的有，这个不公开吧？郭老师，
不公开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看了一下这个顶上啊，这个手印的解法也没有说要合腕，所以老人如果说不合腕，这个因为以前我就听人说过，我记着我听旭佛师说的，他就是不合腕，不合腕。我没搭理他，没在意他，我心说我们以元婴老人的为准，现在我们自己看到了，就是说确实是有出处的。
我们不
结印的时候
大家再查查，再查查
结印的时候呢，手两手先合上以后才骂吧，才结手印了吧。
那个没有关系啊，那个没关系啊，不管怎么样结上手印持咒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合手腕，简单来说就是大拇指那个肩头那儿是用力，不要根部用力就行了。
哦哦，
两个手中间是空心的，是的，是空心的，掌根不合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自然的就合了呀。合腕主要就是有一个，就是你把手印举得特别高的时候，他手腕就是合的。你要是手印低一点，那自然都不合。不是说第四印，说的是慈氏咒，两个手中间是空心的慈氏咒。签做完的没有空乐明，没有爆炸的多了去了，但是目标是。不要考虑什么空乐明了，没有什么意思。不合腕就是说只有手指相交，掌心是空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说的是大拇指，嗯，大拇指的那个根部也是相交的，只是手腕别合嘛。
对，不合嘛，老人不说嘛，像抱拳那样嘛，基本上是那样。嗯
嗯，闻声的时候反闻，闻者是谁？有时候近似于无念空然，但是又转而又实。这个东西它落光景了，落光景。问闻声者是谁？是在没有物的时候用。如果以物这闻声者，不用在物保护它，不住声即得，不住声即得。对呀、啊，不需要起念成当，起念成当是头上安头了。闻的时候，它现在是手光景，手光景。落空用空然捉云，对极了。一念成道是头上安头，没错，公公然而有觉知的光景，是还有此在呢。哎呀，并不断命，而是不住此灵觉，一不住故，即无能觉所觉。要保护他，守着他，保护着。至于境外，若不舍下，看一下这一段，大家可以学习学习。这个人说的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，不是还有此在吗？如果将这个扫光，是不是落断灭了？不是说的是将这个扫光，不是说的不许这个，而是不许住，不要住着这个灵觉，不住他就没有能觉跟所觉，归无所得，归无所得。不是还有此，就是不应该捞摸这个光景，不应该住着这个光景，应该在这个光景下就是猛着精彩，不应该住着它。空空然，空空然跟觉别它是不二的，你在这儿能猛着精彩就好了，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守。
我刚看了一看那个老人接的这个手印，是底下手腕没合。
哦，
嗯，对，他我看了，我发的义工群了。
哦，好的，
嗯嗯嗯。
还有什么问题？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？坐下如何关照？好的好的，如何观念头起处？正好没事看看这个。坐下看念头起处，念头起来就看见，不随他跑，也不压他，去他的心念起处是指哪里？
这心念没有起处，念头一起就看见他，念头起看不见他那就晚了，但不知死压着，而是轻松的自有似无的照顾他方，这还是一时之用，不是一贯的这样看着，看熟了妄念隐退了就不在，看即多时了，说的多好，不就是全且的方便。你问这个很适合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，你要经过这一段用功夫，他就容易得力，他就容易上路，你不经过这一段得力，一天到晚忙着天天干这个事儿就干那个事儿，干完了这个事儿就干那个事儿，然后做功夫也是想着，哎呦，我要不要这个样，我要那个样，我要不发脾气样，我要忍让样，我要勤劳样，我这个要省吃俭用样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都是着相，就是在心念上啊，心念上的怎么样去呢，就是说的去看呢，你如果看着那儿，心念一起来你就能发现，你如果不看那儿，心念起来了很久你才发现，这就是看。但是别看死，似有似无的去看，似有似无的去看，但是也不能一直这样看，前面刚开始用功紧可以这样看，这样看可以让你那种念头相续，就不让念头相续。为什么不让念头相续？因为我们呢，我们的妄想，我们的思维习惯啊，就是已经有了固有的思维模式，由于我们有了固有的思维模式，所以我们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啊，就是处的待人接物什么的，这种的念头想法什么的，这种基本上都是不对的，就是你断掉你的这种的思维模式，你不要让它相续，你的那种的思路慢慢慢慢就变了，你对于佛法的理解也变了，之后的话你对于世间法的理解也会变，你也就没有那么坚固了，所以你就要断自己的念念相续，你要总要经过这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了没有事了，就没有必要这样一直看着看着看着，你这个看着就成了大妄想。这老人说的可对，还有啥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看着念头起处是一时之用，但是你按照这种的前面警觉性的去修一修，对于见性是有好处的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是今天就结束吧。
哎，好了，
我把这个再发到群里再发一下。
我发了，我收到了。
好，各位师兄再见。